弟兄姐妹，主内平安。今天是我们教会传统意义上的棕榈主日，是耶稣基督在将近两千年前骑着那个驴驹子进城的，进耶路撒冷的日子。在他进城的时候，众人都将棕榈树叶甚至衣服还有树枝铺在地上，呼喊着活撒那。我们常常在教会里会想，有圣诞节、复活节，我们马上也是下一个礼拜就是我们的受难节和复活节。我们常常把节日就想成一个自己享受或庆祝的日子。我们现在的复活节很多时候不是在庆祝主的复活，是找什么呀？去找彩蛋去，这个然后弄很多的兔子。为什么弄兔子啊？就说兔子会生啊，兔子金一窝可以生十几个，对吗？兔子的这个长几个月就可以再生，好像就是说人可，就当时的东正教就说好像这样代表人可以不死。其实人常常要扭曲神的道，扭曲神的话，就像这个以律玛一样，就像那个巴耶稣一样。愿今天圣灵带领我们真正的来认识主，思想真道，回到主的话语里，让我们在这个棕榈日真正的让我们的王在我们的心中来做主，在我们的生命中来做主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阿爸天父，我们再次把我们自己献在你的手里，就是因为在我们还不认识你的时候，你先爱我们，先认识我们，在我们和罪人的时候，主啊，你竟然来寻找我们，让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人世间，经历世上一切的苦难，一切的这种罪恶，为我们的罪最后钉死在十字架上。他的宝血可以涂抹所有信他主名、信主名的人。主啊，我们今天再次来到你的面前，明白主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，要差遣你的教会，要去寻找这迷失的羊，要去寻找那些在寻求你的人。愿你生命的道，你的真理坐在我们的心中，让我们更加的认识你，好追随你，让我们成为主你所期望亚伯拉罕的，成为人的祝福，成为别人的祝福，成为一个真正属神的子民，属主的儿女。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棕榈主日，耶稣基督是骑着一个小驴驹子进那个耶路撒冷的。人世间人喜欢骑什么呀？君王都喜欢骑高头大马，对吗？好像自己很威风啊。或者是这个世界不骑马了，干什么呀？常常要搞什么阅兵式啊，约那个事，约这个事，就是很多国家都搞，对吗？那最奇葩的可能你们也知道的，对吗？在印度，对吗？印度的阅兵式是不得了的，哇，那个摩托车上，一个摩托车上能弄整几十个人啊！印度常常阅兵的，印度人也是。但是我们的主，我们的主是骑着驴驹子，他是代表他谦谦卑卑的来到这个世上，愿意承担人一切的罪。我们前一段来也在学这个，开始学这个保罗生平，我觉得真的是也是非常感动。保罗其实在想，他就是把自己最后从一个法利赛人，那么一个有很多学问的人，最后竟然成为一个那么谦卑的人。他最后说他是一个罪魁，他就是把自己当成了那个小驴驹子。我想到今天是这个棕榈主日的时候， 我也想，我们问问自己，主可以使用我这个人吗？我是可以承载主的那个小驴驹子吗？其实在今天是宗立主日，宗立主日的呼唤的时候，我就想到真的保罗是一个，他在他的生命中是认识主以后，他所对自己的一个反省是什么？他说，我已经与主基督同钉十字架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，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，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，他是爱我，为我舍己。没有一个人可以爱神，除非明白了神的爱，没有一个人可以爱人，除非知道耶稣基督是怎样爱着我们。彼得说，时候到了，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，若是先从我们起手，从信主的人起手，那不信从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的结局呢？这不是说，哦，好了，他们不信主，他们就灭亡了，他们活该，他们就是那样的结局。彼得不是在发出这样的话，彼得说乃是说，还有很多人生活在不知道不认识耶稣基督的这个情况下，他们需要救恩，就像当初主救了我们。如果我们没有认识主，我们也是落在那个咒诅里，落在那个震怒里，落在那个审判中。神来对我们说话的时候，先让我们悔改，我们认识了，就要让这个福音传出去。我们今天读的这段经文的第一句话就是，在安提阿的教会。其实圣经呢，真的好好读，我再说一遍，圣经要细心读，要用心读，要专心读。你阅读的时候，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带着力量，都带了很大的思考。所以今天安提阿这个字，其实很多人也不太还不明白，有些新朋友，安提阿当然是这个是一个地方的名字，安提阿有很多安提阿在当时，但是今天这个安提阿的教会，安提阿是这里有一个，是叙利亚，当时叙利亚省的首都，叙利亚今天还存在，当然是叙利亚这个国家。当时安提阿是罗马帝国的第三大城市，当然还有罗马，还有亚历山大，当然还有很多的大城市，当时包括保罗说的大树、以弗所等等，人口很多。他今天在土耳其已经是一个很小的镇了，但是我看了一下那个当时现在的那个图片啊，依然很优美的一个地方，因为它就在那个峡谷之中，非常美，也在海靠近海边，离海边很近很近的。它当时是一个路上的非常重要的商业的这个要道。安提阿是一个外邦人的名字，实际上是这个亚历山大的大将军，他建立了这个那个一分为四的时候，在当时的希腊国家是这个西流基一世命名的，他的父亲安提阿来命名的，就像亚历山大，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亚历山大的名字一样，他也效法亚历山大那种，你看这些人都会影响别人的，也有很多的安提阿的城市。安提阿在当时犹太人被逼迫以后，犹太人也是在走，他们就走，也是在四散的时候，他们就开始建立了这个很多的犹太人的这个聚集地，叫散居地。那在那里，我们知道犹太人第一次被掳的时候，他们就去了巴比伦，对吗？但是他们有人去到了埃及，有人去到了欧洲，有人去到往北，反正就开始逃离那个巴勒斯坦地，就开始建立了会堂。那当时当然会堂是先从巴比伦那里开始建立，因为没有圣殿了嘛，开始建立会堂，所以当时会堂在这个犹太人的社区里就四处都建立起来。那也有后来也有教父的学校啊，我们这是后话，很多教会的大公的会议都在那里举行过，影响后世代。你说那留到现在影响教会的是什么呢？就是安提阿学派的这个解释圣经的方法， 叫他用一个方法叫一说的安提阿学派，在学术界里啊，可能说就是叫字义解经法，就是按照字面的意义，他是为了相对于这个非洲的厄立根的亚历山大学派的寓意解经法，我们以后再讲。你上主日学你就知道了，寓意解经法也是很吓人的。如果没有那个感谢主使用安提阿教会，让他们有安提阿学派，有他们有让我们真的回到圣经的本意来看圣经。你看，这就是现在安提阿教会的当时的遗址。当时那个教会真的是有很具有很多的人，非常多的人，有那么宏伟的教会。但是今天已经在回教国家里啊，当然土耳其是回教国家，已经成了这样，但是它依然是一个旅游的圣地，很多人去。一会儿再说从安提阿，为什么安提阿依然去到，因为今天读的经文就是他们到了塞浦路斯。安提阿的意思就是像马的一样快，像马一样快，翻译成我们这个直接的意思。安提阿教会是怎么出来的呢？我们看圣经的时候知道，使徒行传是从宣教而生的。他是当时耶路撒冷教会遭到逼迫的时候，门徒四散，跑到安提阿建立了安提阿的教会。他因宣教而生，主就对他发出宣教的呼唤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在旧约里，去看旧约的时候，其实刚才我们因着信唱这首歌，当年神呼召亚伯拉罕离开乌尔的时候，在创世纪十二章一开始就说什么呢？他说最后一句话，你要成为万国的祝福。他拣选亚伯拉罕的目的是让他们成为万国的祝福，但是你的后裔必成为大国，这个大国要成为万国的祝福。这个大国当然现在知道是以色列，但是以色列没有听从神的话，所以在旧约里先知不断的来呼唤什么呢？就写下来，无论是以赛亚还是耶利米，当然还有其他的先知呼唤以色列，呼唤以色列人。但是以色列人的回应是什么呢？没人回应，没有人答应，没人响应。所以神一直在说，我只摘抄了几点，太多了，这样的话，我呼唤他们他们不听，我叫他们他们装聋作哑。其实今天教会是不是进到这个光景里？我想有时候教会自己都迷茫了。我们再回到安提阿教会，安提阿教会不是这样的。安提阿教会是我刚才说了，是当耶路撒冷这个斯提凡被打死的时候，这个教会被逼迫的时候，这些患难四散的门徒就开始从离开耶路撒冷开始逃命，然后他们边跑边走向犹太人讲。但是到了安提阿，也像有些人给他们到了安提阿，那句话非常重要，也向希腊人传讲主耶稣。我想起还是想起在印度宣教的时候就被人逼迫拿石头钉的时候，当地的牧师就拉着这个宣教队员就跑啊，跑的时候躲藏的时候还告诉有的那个听福音的人也跟着跑，然后就传呐传呐，说这那边还要逃命呢，不是你赶紧传呐，不传一会儿万一死了我们就没有命了，赶紧传呐，就这样。所以说是这些人具有安提阿的人具有这种，到了安提阿刚开始很多人这样。我们中国人传福音，我们说我们去宣教，常常我们一想就是我们去到世界各地向我们中国人传福音，到了南美洲也好，中美洲也好，去到了非洲也好，欧洲也好，反正是向中国人 传福音。欧洲校园现在做的也很好，全部是中国人的事。但是不，在这里说什么呀，到了安提阿也向希腊人开始传福音，传主耶稣，向外邦人开始传福音，传主耶稣。所以安提阿教会是一个转折点。安提阿教会我们刚才读了这第一节第二节就很有意思，仔细读的话，这里面是一个强大的团队，这里面是一个合一的团队。我说它是一个不分种族肤色也不分阶级的一个教会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我们看一看这几个人很有意思的。巴拿巴我们很多人可能很熟悉，但是有些人也不太知道。我们从第四章使徒行传就知道，巴拿巴是一个利未人。利未人在犹太人的这个十二支派里，他是 没有土地的，他们旧约里看他是什么呀？他是负责祭司的，负责教导神话语的。那巴拿巴说他是一个利未人，他生在塞浦路斯，就生在居比路，刚才咱们那个刚才读的经文会叫居比路，塞浦路斯，他是一个财主，这个人非常有钱，但是他信了主以后，他就把他所有田地都卖了，他就从塞浦路斯搬到了耶路撒冷，把他所有的嫁银交给了圣徒，交给了使徒，来攻击那些穷人有需要的人。圣经里说他又一个名字叫劝慰子，说他很有安慰人的恩赐，这个人，而且他是早期耶路撒冷教会的成员。当安提阿教会这个建立以后，耶路撒冷教会就派巴拿巴去安提阿教会去帮忙，可以说他是什么呀？他也是一个宣教士，他也是一个教会这个监督的代表，他去到了安提阿教会。后面还有说巴拿巴是一个忠心爱主的人，这个人很早就信，可以说是第一批信主的，除了使徒之外，那一百二十个，还有那一百二十个人，他可能就是紧接着很快信主的那一批的犹太人。还有个西面，西面的名字叫尼杰，希腊文是叫尼格尔，尼格尔，你在那个现在不能这么说了啊，你要在这么，在这个，我们那时候小时候学英文，我们说黑人叫什么呀 ？Negro。你现在出要打死你，对吗？你就是政治不正确，你不能叫 Negro， 你叫 Black 也行，你不能叫 Negro。 那个发音就是，其实它的原文就是黑的意思，黑，其实大概这个西面就是个黑人。其实在初期教会有很多的黑人，初期教会很多神学家也都是黑人，包括奥古斯丁，他们都是非洲来的。路球来自于北非，也是来自于古利奈，你看那个一会儿看地图就知道，他也属于北，他们两个应该是黑人。这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人叫马念，马念是怎么，是与叙律王同养的，不得了啊，是与当时的，你仔细读的时候，原来是与当时的君王一起长大的发小，从小玩大的人。你想他是一个什么样的黑人，在当时是什么呀？很多时候是罗马人征服了这个埃及的时候，黑人很多也都是奴隶。当然了，这个犹太人还好一点，不是很多，当时罗马帝国一半都是奴隶。马念是和君王一起长大的，他来自于皇宫，来自于统治阶级。扫罗、保罗、法利赛人、加马列的最好的这个学生，他学了这个犹太人一切的学问，说这个人是将来，本来是他要如果是没有信耶稣的话，他就是犹太人中将来一定是一个德高望重的一个有权势的人，因为那么少年人那么年轻的时候，他就可以从接触到大祭司，大祭司是犹太人最高的这个行政长官一样，他就可以从他手里领受权柄。你想想保罗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？现在这些人在安提阿教会里竟然一起侍奉，一起配搭，合在一起，不可思议的。你不要以为读这几个名字就可以吗？如果今天我举个不恰当例子，如果今天土豆的儿子，土豆的儿子今天来到我们这里，和某些人是和这里有一个人是发小，然后来一起在这里敬拜，你会怎么想啊？然后来了一个难民和他一起在教会里配搭，可以吗？很难的。一个黑人，所以这里有黑人，我想啊，我只能说可能保罗是黄人吧，黄种人吧，可能那个谁巴拿巴从塞浦路斯来的是已经好那么多代了，应该是白人吧，所以这里有黑的、黄的、白的、红的，可能如果从那个这个希腊那边来的话，那个教会真的是一个多姿多彩的教会，而且个人的很多人背景都不一样，竟然能够在一起配搭起来。中间有很多不一样的文化背景，从非洲来的文化背景，从这个欧洲来的文化背景，还有当地的文化，三类的文化在里面也是交合的。如果今天有一个黑人在我们教会里，我们会他选他做长老吗？ 很难，可能。其实，在北美，很多白人的教会里几乎看不到黑人，很多黑人的教会里也看不到白人。我们还没有走出那个界限的框框，求圣灵在我们心中工作。好，我们转到保罗，因为在这些人的名字里，保罗是列在最后一名，说明在当时的教会的时候，他可能还不太是一个重要的人物。当然，他很有学问，但是后来我们知道，他就成为所有团队、所有教会里非常这个关注的人物。后来者居上，在前的在后，在后的在前。保罗从这个《使徒行传》第九章开始，他是在大马路色的路上，拿着大祭司的文书去到那里捉拿基督徒的时候，就是被主光照信主的。在那里描写说，保罗逼迫教会，逼迫基督徒，见到男女抓来都下在监里，所有的人都惧怕保罗。这个保罗就是当时是一个，如果按当时的100年前说，他在德国说的话，他就是秘密警察局的头子，或者说现在就是按那个什么的说，现在就是在中国就是国保大队的大队长，国家保卫局的大队长，到处抓人的，你不听那个不信我们那个啥，我就抓你的。但是这个人被主光照，他眼睛也瞎了，瞎了3天3夜，所以他被主，有人拉着他，拉着他到大马士革，他在大马士革短暂停留，亚纳尼亚为他祷告，使他眼睛打开，他归信主，然后他就下到了阿拉伯，然后到那里去默想，应该是就到了阿拉伯的旷野里，在加拉太书第一章。所以要明白保罗，加拉太书第一章和这个使徒行传的第九章要去带去好好读，他明白保罗怎样跟随主的。然后他就回到了大马士革，在那里有3年教导和这些当地的犹太人来对话，带了很多人信主。然后呢，他们就去耶路撒冷，这个去见那个使徒，没人接待他，但是当时只有一个人接待他，谁呀？巴拿巴。觉得这个人名声不好吗？谁想都离他远远的，你说你信主谁信你啊？名声很臭很臭，即便人信主也不太相信他。所以巴拿巴接待他，然后巴拿巴接待他以后，他们两个他就可能我不知道圣经里没有写啊，可能巴拿巴劝他，他就继续回到他大叔的老家。他回到他老家也不得了，其实他在他老家应该从这个哥林多前书描写，他有一个很奇妙的经历，他到了天上的乐园里又回来。然后呢，安提阿教会建立了，巴拿巴就去找他来加入安提阿的教会。紧接着，这是在11章里，然后他们就在这个那个教会里一起服侍。然后这个先知雅加布从耶路撒冷下来，还有几个先知说要那个。你知道吗？那个巴勒斯坦那里有大饥荒了，教会都吃不上饭，那里的弟兄姐妹穷得不得了，很多寡妇孤儿需要救助。他们马上就在那个地方，安提阿那个地方就捐钱啊，就带着钱就去这个耶路撒冷来救助耶路撒冷教会。说这个教会非常有爱心的，不单是合一，而且有爱心，不单不分种族肤色，这个教会安提阿这个教会真的是当时教会的一个楷模，可以说。这是马念，这个就说西律同养，可以大家看一个图就好了。所以他们这个教会可以，如果从这个没有设计宣教的情况，这个教会在很多方面已经做得非常非常好。而且巴拿巴和保罗这两个人，扫罗这两个人，或者说在那里是有一年，足有一年的时间，在圣经这个这里说他们就服侍这个教会。所以特别提到这两个人，这两个人可以说这个教会的中间的力量，尽心尽意的在教会里服侍一年多。你像保罗那么大的学问，对这个犹太的律法各方面全部都知道，你看他教导这个教会一年是什么结果。巴拿巴那么有爱心的人，竟然把他们全家的所有的土地田产全部捐了的人来服侍教会，那是这两个人对教会要产生什么样的影响，不一样的。 所以安提阿教会是一个，也是一个勇于做见证的教会，因为在十一章里也说，门徒成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教会起手的。这些人太有爱心了，太不一样了，整影响整个教会。所以整个教会从这里出去的人说，这些人是基督徒，可能也是讽刺，也可能是真的。这些他们知道，但是不管怎么讲，他们知道这些人是跟随基督的人，一看就知道这些人是跟随耶稣基督的人，所以就称他们为基督徒。基督徒这个名字不是基督徒自己叫的，是原来当时当地的安提阿人外邦人叫教会的人叫门徒，叫基督徒的。从此基督徒就门徒就成为了基督徒，主的门徒就成为基督徒。说整个安提阿教会是完全的不一样的。这个时候那里写着，保罗和巴拿巴从耶路撒冷也办完了辞会的事工，他们就回来，然后就带了一个人叫马可，也叫约翰，这里读的叫约翰，在绑菲利亚后来离开他们的。后来当然圣经里面知道马可是巴拿巴的表弟，所以我们也可以明白为什么带他来。我们就再去读，回到第十三章再读的时候，安提阿教会也是一个忠心谨守的教会。我盼望今天我们看安提阿教会的时候，也对我们 ECAC 对我们教会来说话。这些同工们是忠心侍奉，禁食祷告，禁食禁食一直在提。为什么要禁食祷告呢？禁食祷告是不是为了禁食而禁食？禁食祷告是为了了解主的心意，明白主的旨意，印证主的话语。在第十一章最后的时候，当他们向外邦人传福音的时候，向希腊人传福音的时候，那里说主与他们同在，然后信主归主的人就越来越多。哇，这个教会太蒙福了，太被祝福了。是我看到那个话，我就觉得非常的，心里就非常的感动。原来他们是主与他们同在的教会。如果我们今天可以出去说 ECAC 你有什么特点呀，没有别的特点，我们教会就是主与我们同在的教会，你敢这样讲吗？真的是很挑战。好，我们再看到这里教会里有什么呀？有先知。谁是先知呢？不，这个东西回避不了的，一读这里就读到这里有先知。对，就我们今天来说也是非常挑战和陌生的，也是很从整卷圣经的查考来说，先知或使徒，他应该在某些方面指向恩赐，指向一种恩赐。在以弗所书里也介绍过，在罗马书十二章里也介绍过，在格林多前书十二章也介绍过。保罗说什么呢？你们追求爱，没有爱这些东西，我们都有恩赐，每个基督徒都有恩赐，没有爱就谈不上恩赐，有了爱要切慕一种，保罗说的要切慕一种属灵恩赐，叫先知讲道。我当时也问为什么呢？因为先知讲道在格林多前书的后面讲是来造就教会的。什么叫先知讲道？什么叫造就教会呢？然后后面他给解释，原来是让众人学习真道，要众人得劝勉，让教会有秩序，让教会来和谐。这是先知讲道的恩赐的运用，这是先知所要做的事情。在旧约里先知是传扬神的话语的。后来我们现在这个基本上不再提这种恩赐，为什么呢？我们看那个刚才说的这几卷书的时候，我们看到先知的恩赐是排在很多恩赐之前的，排在传道之前，排在服事之前，排在做教师之前。是因为什么呀？一定回到当时的情况里，要不然没法解释，没法思想的。因为当时还没有新约圣经，其实当时旧约圣经也不全，只有 Torah。 犹太人在做一件事，在做什么呀？在做那个要把犹太人的圣经翻中成经典。旧约经典是犹太拉比花了几百年的时间，在主后一世纪末才或二世纪的时候才完全形成旧约的经典。在教会里也有异端，很多很多当时异端攻击圣经， 攻击神的话。其实圣经早就这些很多话也都写好了。当时在就有一个马吉安的异端，我们最近在听我们主任牧师的这个讲座啊，马吉安异端就是也说过一个马吉安，对吗？那天有听过主任牧师讲那个异端吗？就他提了一下名字，他没仔细讲。这个马吉安异端就是说，我就信四福音书和罗马书，保罗的书信，其他我再也不信了，别的书我都不信。他说旧约的神是一个凶神恶煞，新约的神是一个慈爱怜悯，说这两个神不是一个神，异端啊。然后他就开始制定他的这个版要读的书，当然他也收集，他收集的这个四福音书和我们一样的，教会知道麻烦大了，所以必须让教会的正典出来。最后就靠这些教会的这些，当时可以说这些人叫先知吧，所以这些先知是还有使徒，使徒是我们按现在说就是真的经历过主、见过主和从主亲自领受过的，甚至很多使徒是写了新约书卷的。说这些人最后来让圣经的正典被确实下来，犹太人的这个他们那边的，虽然现在很多犹太人还不认识主，但是他们主也用这些犹太人，你看让他们犹太人的正典也出来。犹太人正典是24卷书，在犹太人的正典里，我们就把它分开分成是这个39卷，是因为细化，有些一卷也被我们分成2卷的。小先知本来是一卷，我们分成了12卷，所以39、27，一共66卷书，旧约39卷，新约27卷。那这些先知是当时是热切追求主、热爱上帝的领袖，他们深深的明白神的旨意。可以说，我们看到前面有亚加布来到这里，也是先知他的角色，包括这个腓力的女儿，有好几个是女先知的。他们为什么是先知呢？其实他们和主的关系特别密切，愿意追求主，而且他们也有从主来的给赐予的权柄，可以对教会的内部的事务可以有指导的。然后他们责备那些懒惰的门徒，鼓励那些信心受到打击的基督徒。所以先知为什么现在没有了？因为这些任务已经完成了。现在还有什么？我原来说过，现在很多假的先知，现在很多假的使徒冒充啊，无非只是为了强调自己手中的权柄，不是这样的。圣经也从来没有说过使徒和先知不会犯错，很多先知软弱，很多的使徒软弱。所以约翰和保罗在他们书信里常常告诉我，教会要有分辨的心，一定要分辨，看看这些教导是从哪里来的。所以先知和使徒的恩赐，今天我们知道他们已经完成了他们使命，他们不再会常常的像当初期教会一样，哇，我有这个先知来了，使徒来了，小心小心。今天圣灵赐在教会里，圣灵来启示上帝的话语，圣灵来显明上帝的旨意，圣灵的工作说让我们想起主耶稣基督的话，让我们想起圣经里主的教导，这是圣灵的工作。所以先知和使徒是来执行圣灵的工作。我们看到，所以讲今天我们的题目是圣灵的差遣。这个差遣我们从这里讲，绝对不是一时半时。为什么要从安提阿差派呢？为什么要使用安提阿教会呢？不是说一下子就冲动来了啊，就要差派，从安提阿差派，不是。原来这个教会是长期预备的结果，这个教会愿意给出他们最好的同工。圣灵说，圣灵说，不是人说，是圣灵说，来差派这两个人。教会愿不愿意听话呢？愿意。安提阿教会好，我们就差派他们，为他们按手祷告，差派他们。所以这是圣灵对教会一个新的命令，一个新的任务，就不一样了。所以我们看到，从这里看到可以思想的就是，原来宣教的选择权不在教会，而在于圣灵和主耶稣，在于主。是主耶稣对保罗说，你要成为外邦人的使徒，要对外邦人传福音。从保罗归信的那一刻起， 主耶稣就对他说得很清楚，圣灵从圣经里讲从来没有差派仅仅一个人出去宣教的，虽然主耶稣对保罗说了你要去，但是从来没说 你一个人去就好了。但是我们去了宣教工厂，看到很多单打独斗的勇士。我去尼泊尔也是，我一到加德满都就有人打电话，哎，你要能不能来看看我呀？我说我们真的时间有限，没有。我说你怎么来的呀，年轻人啊？他就是一个我们一个朋友的孩子，他就是，其实后来了解，他在教会，他跟教会别人有矛盾了，他说我要宣教，自己就跑到尼泊尔宣教去了，就在加德满都教英文。其实他说他真的是那个什么，他要说啊，你们教会可以这个 sponsor 他吗？支持他？我说你的母会都不 sponsor 你，你叫我们去 sponsor 你，你是从哪里来的这种感动啊？以后我再给他聊着。就是我们常常在我原来教会也看到过很多单打独斗的勇士，我佩服他们的勇气。但是呢，是真的从神的来的吗？我们要问一个问题。所以我们去的都是团队去的。今天我们有我们到柬埔寨差遣的团队啊。再一个，圣灵的差遣是由教会的确认的，我们在这里看到是被教会的这个按手在他们头上啊，通心的看见来差派他们的，不是说我哎要宣教我想去我就去了，是教会打发他们去。有些人是必须去的，但是有些人是必须留的，不是每一个人都去的。有些人是要留在安提阿，这五个人里也不是所有人都去宣教了，只有巴拿巴和扫罗。这是圣灵的工作，不是人的冲动。所以我说，除非主呼召我们去宣教，有教会的确认，没有人一个靠自己可以出去的。如果是靠自己出去，这个人在搞一个自由主义，其实在要好像高举自己，不是耶稣基督。而且我们看到这两个人很有意思，巴拿巴的性格是一个包容性很强的人，这个保罗反而是一个原则性很强的人。我们从这里读，对吗？他马可、约翰，你软弱了，我以后也不用你了。他就是这样的人。我在尼泊尔宣教的时候，也是有一个姐妹，有一个牧者，古大陆来的牧者，他说我们有一个那个什么，还那个什么，我们还能不能用他？我就给他这个例子。因为每个人神给的都不一样的，我们不能用自己的这种观点来判断别人，我们判断只能判断我们自己。巴拿巴是信主最久很有韧性的一个人，保罗是什么？也是有韧性，但是保罗是不一样，保罗是有意向有口才，这个人真的，保罗是常常经历患难，神就这样用他，他越挫越勇，两个人不一样的。你看他们又去了这个第一站去了塞浦路斯，为什么去塞浦路斯呢？因为塞浦路斯是巴拿巴的老家，对吗？很熟悉，他当时很熟悉。今天塞浦路斯有一个绰号叫什么呀？你们知道吗？塞浦路斯叫 Paradise， 人间天堂啊！哇，那个地方真的漂亮的不得了，而且那属于那些人说幸福指数最高的一个国家。但是现在它也分裂了，是分北塞浦路斯和南塞浦路斯，它中间有边境的。当时的帕福是塞浦路斯的首都，所以那个地方有一个非常，这里都有啊，那个地方非常有名的沙滩，啊，地中海，一年也不冷的，所以最适合于坐游轮的人去。原来是宣教的地方，现在变成了人坐游轮的地方，求主怜悯我们。我们看到圣灵的差遣也不是万事顺利，保罗去了就什么了，就遇到抵挡，马上就遇到抵挡。再说一下塞浦路斯。塞浦路斯是一个当时在罗马帝国的时候是产铜啊，罗马帝国的铜矿铜都是从塞浦路斯出来的。铜干什么？当时就是做武器嘛，做刀剑啊，做盾牌啊。所以塞浦路斯就是当时罗马帝国的什么呀，军工厂。他们到了这个地方，马上遇到一个人叫巴耶稣，巴耶稣直译就是耶稣的儿子，还是一个犹太人。以律马的意思就是巫师，这个人就是做巫师的。犹太人怎么会做巫师？就是非常让你诧异，对吗？犹太人本来是应该虔诚的，但是就非常的诧异，就做了这个巫师，竟然是成为耶稣的儿子。这就是 耶稣可能在当时已经非常这个，有人就称是耶稣的儿子，混淆真道啊！而且种族的名字也很有意思，竟然与保罗的名字相同。我们当年我们传福音传不开的时候，我们宣道会在中国有一个传教士叫 Jeffrey， 他当时想去越南传福音，谁都去传不进去，法国人不让进。然后 Jeffrey 去了，他发现法国在越南的种族的名字叫也叫 Jeffrey， 他就说：“哎，我也叫 Jeffrey， 你叫 Jeffrey， 咱们是不是五百年前是一家呀？”他就认为也是向中国人开玩笑。结果后来这个就打开了到越南宣道会到越南的这个宣教的途径。就上帝有时候安排很奇妙的，哎，这个人叫保罗，保罗就说我也叫保罗，咱们都叫保罗。然后他说真的，这个可能这个人这总督啊，这方伯就是总督，然后就来接受。所以巴耶稣用的是邪术，保罗给的是真理，福音的大能最后战胜这个邪恶，使人信服。另外在宣教中，你看一开始都不是顺利的，你以为圣灵差遣都是顺利的，不是的，马上就有逃兵。执意的时候，马可那个离开，那个原文就是翻译成英文叫 the 什么 the desert， 或者就是逃兵，逃了，逃兵。巴拿后来他们在宣教的时候，保罗不想带他了，但是巴拿巴也没给机会，但是巴拿巴后来竟然成为一个被主大大使用的工人，竟然写出了马可福音。当然保罗后来也知道了，所以他也把马可当成自己的儿子，回来回来。所以马可后来是在亚历山大被活活打死的，这个有记录的，你去看那个历史一个。原来每一个人都有软弱的，软弱变刚强不是一下子出来的，是一步一步栽培出来的。所以我们最后看一下圣灵差遣的宣教，没有一个固定模子。现在很多这个宣教的课程啊，弄了很多的模式，这个 M1 M2 M3 什么这个，然后把这个我们上次讲的这个使徒行传的一章八节也弄成一个公式。我们常常也把人信主也弄成一个公式，我们善于做 formula 为什么愿意做 formula？ 因为 formula 好用嘛，写到这里就可以教导了。但是圣经里常常给我们看到的是圣灵做工，没有一个固定公式的。如果按照圣灵固定上，马可不会有马可的，软弱的人下去。福音传福音真的没有固定公式的。我们看，如果我们都照主耶稣那传福音，主耶稣当时传福音是在巴勒斯坦乡村里，一个村一个村子走。但是我们看圣经的时候，到后来变成什么？是从乡村进到了城市里，从农村到城市。后来都是大城市，你在使徒行传，撒玛利亚也好，大马士革也好，安提亚也好，以弗所也好，腓立比也好，哥林多也好，雅典也好，罗马也好，都是一个一个巨大巨大的，当时都是巨型的城市，都像现在北美的整个的这个 Metro City， 都是在当时都是当时国家的大城市。为什么？中国现在大陆也是越来越城市教会越来越多，神想更多的人听到福音，就是我们要有一个从圣经里来看圣灵的带领。所以早期的教会不是随己意行事，到处是处处时时刻刻是顺服上帝的旨意。宣教是联合的团队的行动。我们那个他们已经来了啊，我们欢迎他们进来，有人可以让他们进来可以了。安提阿教会有不同的人，教会也接纳不同的人，愿意活出这个见证，寻求见证，最后就是不见一人，只见耶稣。我们到印度宣教的时候，有个牧师讲一个故事。他们去村庄的时候，一个妈妈敲门的时候，找一个那个小女孩，妈妈让那个小女孩去见那个这个弟兄姐妹。她说那个小女孩喊什么？耶稣来了，耶稣来了。因为是宣教队员来了，那小女孩不是说宣教队员来，她说耶稣来了，耶稣来了。为什么说把宣教队员当成耶稣来了呢？因为你传的是耶稣的时候，人家想的就是耶稣，想的是那个救恩，想的不是说哇这些宣教的人来了，宣教人不是，而是说耶稣来了，这是宣教的原则，这是宣教的原则。所以我们看到保罗最后和马可也是说的，门徒出去到处传福音，主和他们同在。但是福音不能被阻挡，最后也是唯有主 保罗说，站在我身边，加给我力量，使我传福音尽都被传明，叫外邦人都听见。宣道会是有传福音使命的，宣道会今天效法的就是也愿意效法安提阿传扬主耶稣。所以今天我们这一群的弟兄姊妹，他们马上要去到柬埔寨，那个也是一个非常非常不一样的，这个非常贫穷的最未开发的国家，但是他们愿意去到那里，就愿意让他们来介绍他们这次去柬埔寨之行。好，我们交给我们柬埔寨团队。